这是清晨的意大利东部小镇马切拉塔。在欧洲有很多这样的小镇，古老而宁静，置身马切拉塔仿佛身处时间之外。镇上最古老的建筑里正在举办一场展览，主题是十五、十六世纪发现史和科学史。这张1508年的世界地图上，东方世界的轮廓还很模糊。500年前的制图者把遥远而神秘的中国称为契丹。马可波罗的发现轰动了欧洲，但要把这份过于模糊的地图描绘清楚，还需要更多的马可波罗。展厅最左侧的这块墓碑纪念的就是他们中的一位。1610年11月，中国的万历皇帝下旨，给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恩宠的入土礼仪赐葬。
有人就是问当时的大学士叶向高，就说为什么要给利玛窦赐葬，因为古来的这种外国来的人没有给他们墓地的。那么当时叶向高的回答就是说，单单几何原本一部书就足够给利玛窦赐葬。
这部当年就得到极高评价的数学经典著作，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传奇。这段传奇的主人翁就是利玛窦和他的中国学生徐光启。利玛窦和徐光启在南京相识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601年，一个足以令整个耶稣会都兴奋不已的消息传到了利玛窦那里，中国皇帝要在紫禁城召见他。
他通过他的自鸣钟，通过他的地图，通过他的那种所谓的西洋绘画，已经博得了万历皇帝的这个赞赏。他也没有料到，他这么一来了，他用这些东西打开了宫门，结果呢也使得他自己他也受这个束缚。利玛窦在北京，他虽然叩开了宫廷的大门，但是他充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呢，就变成了一个宫廷钟表匠。
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利玛窦在接受这一任命时的内心感受。幸运的是，这种单调而乏味的生活只延续了3年。1604年的某天清晨，一个熟悉的身影推开了南唐的大门。救人到来是利玛窦的幸运，不过更多的是这个国家的幸运。43岁的徐光启终于考中进士，虽然名次并不理想，但由于年长的同年进士黄体仁让出了一个翰林院庶吉士的名额，他得以留在北京。在分隔了3年之后，徐光启现在终于有机会时常向利玛窦请教了。此时的徐光启已经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协助利玛窦出版了不少宣扬教义的书籍，但仅仅有这些书籍显然还不够。徐光启迫切地想知道，在整个世界版图上，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利玛窦身后的欧洲相比，中国到底是先进 还是落后？他把心中的疑惑告诉了利玛窦。利玛窦对徐光启说：我从欧洲来，一路上经历了上百个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儒家的礼乐制度是全世界最高明的。但是为什么遇到自然灾害还会有饥荒发生呢？主要是中国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利玛窦的回答打开了这个六品官员的视野，更点中了这个国家的软肋。徐光启很快就向利玛窦建议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这个建议被利玛窦愉快地接受了。先翻译哪一本书的问题并没有耽搁很久，因为利玛窦非常肯定地告诉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之前，翻译任何书都没有意义。利玛窦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几何原本到底又是一部什么书呢？耶稣会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的名字命名。几个世纪以来，从这里传出的钟声一直影响着遍布全世界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曾经就读的罗马学院就建在教堂的背后，教堂楼顶上至今保存完好的天文望远镜十字基座时刻提醒着我们这所教会学院在自然科学史上拥有的极度显要神圣的地位。400多年前，一门刚刚纳入学院教程的新课程引发了年轻修士们的强烈兴趣。这门课程的课本由当时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神父根据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整理编纂而成。修士们对于科学的热情从此被点燃了，他们中间包括日后世界熟知的伽利略和开普勒。神父，这是利玛窦的几何学老师。公元1577年，26岁的利玛窦离开罗马，来到东方的时候，他的行李箱里就装着这套课本。不过，和那张被拓印过无数次的世界地图相比，几何原本并没有引起中国人太多的兴趣。1592年，一个叫瞿太素的人曾经和利玛窦合作翻译过几何原本第一卷。合作为什么没有继续呢？据说一方面是因为利玛窦当时传教受阻， 翻译这本书的兴趣并不大。另一方面，屈太素也只是为了自己学习方便，同时显示自己的才学才翻译的。翻译完第一册，他就扬长而去了。后来，利玛窦在南京期间，一个叫张仰墨的人再次尝试翻译，但他没有得到利玛窦的支持。利玛窦为什么要拒绝张仰墨呢？这是一个谜。利玛窦在他的回忆录中肯定了张仰墨的聪明和好学，但同时又说，张仰墨拒绝与他谈论如何传播基督的律法。也许利玛窦是在等待一个既对基督虔诚又天资聪颖的人。回到1606年冬天，徐光启开始更加频繁地在翰林院和南唐之间奔走。数百里外，辽东爆发的战事暂时和他还没有太多纠葛。他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南唐，这里有一位博学多才的导师和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在等待着这位勤勉好学的东方学生。起初的翻译还算比较顺利，因为徐光启和利玛窦遵循了几何原本原有的顺序，一上来先翻译定义、公理和公式，很少涉及定理的证明和推理，并且他们还有瞿太素和张仰墨早先翻译的第一卷做参考，但是后面的翻译却越来越困难。
In un anno e mezzo
di lavoro continuo tutti i giorni 4 ore e i due uomini si riunivano per studiare la geometria di Euclide. Ricci traduceva in cinese e spiegava. Si Guan Qi perfezionava il cinese, ma entrava, aveva capito profondamente la logica che presiedeva alla geometria di Euclide, logica occidentale, non nota ai cinesi, quindi difficoltà grandissime. Per 3 volte ricompongono da capo la traduzione. Ricci scrive che solo 2 uomini erano riusciti a capire a fondo la matematica, ed erano Si Guan Qi e Li Jizhao, soltanto loro 2, gli altri insomma si sforzavano ma non capivano.
这是当时的中国人还很难理解的一种思维方式。利玛窦的口授和徐光启的笔录，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搭建起了一座跨越语言障碍的桥梁。但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转换，却需要一次彻底的思维革命。这场悄悄发生的革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除了徐光启和利玛窦以外，中国士大夫杨平云、李之藻、叶向高、耶稣会传教士庞比我和熊三拔神父都先后参与其中。一 1607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定稿已经是第三稿。在《几何原本杂役》里，徐光启透露出翻译成功后那种抑制不住的兴奋。能经此书者，无一书不可经；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读几何之学，通即全通，毕即全毕。
Io mi commuovo sempre quando provo ad immaginare gli incontri di queste due persone su un teorema di Euclide. Perché non era soltanto, il problema non era soltanto quello di intendersi superficialmente, il problema era quello di tradurre logiche diverse, non solo parole, non solo espressioni e formule, ma tradurre logiche. Ebbene, questo è stato davvero uno dei lavori più straordinari che siano stati compiuti da questi due uomini, e questo è stato il dono maggiore che non solo Ricci ha fatto alla Cina, ma Si Guangqi ha fatto all'Europa. Ecco, questi due uomini non possono non essere messi insieme in quest'opera straordinaria.
Si Guangqi, ha già scritto che questo libro può dare a noi una visione scientifica, una visione di pensiero, non solo di Qi Hui, ma anche che questo libro sicuramente sarà molto popolare. È così. Ha aperto agli italiani 在数学上面的眼界打开了。
对于翻译的成功，利玛窦非常高兴，他高度赞扬了徐光启。但对于徐光启提出的继续翻译的建议，年纪画家的利玛窦却婉转地拒绝了。而中国人在数学上面的眼界，在此后漫长的年代里，也就停在了前六卷。几乎就在同时，利玛窦的老同学伽利略正通过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指引着整个欧洲的视野进入到一个更加深邃广博的宇宙当中。1607年春天，徐光启知道暂时无法继续翻译几何原本，着手将已翻译出的六卷复印。书出版不久，他的父亲去世，徐光启离开京城，回到故乡上海。不能继续翻译几何原本，对徐光启而言是个很大的遗憾，但他这时候还不知道这个遗憾他永远再也无法弥补。这个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这个国家的遗憾。1608年春天，身在上海的徐光启收到利玛窦寄来的几何原本校订本。利玛窦希望他能在南方将几何原本再次刊印，案头上还有他们合作翻译的另一本书《测量法义》。趁着在家的空闲，徐光启把这本书最终临稿。利玛窦和徐光启虽然一个人在北京，一个人在上海，但合作翻译的工作却没有停止下来，一切似乎都仅仅是个开始。万历38年，也就是公元1610年，徐光启为父亲三年守制的最后一年，按照帝国的礼仪，很快他就将结束守制，重返京城。可就在这时候，徐光启收到了利玛窦在北京去世的讣告，一曲刚刚奏响的乐章戛然而止， 成为绝响。57岁的利玛窦长眠在中国北方干旱寒冷的帝国都城。从26岁离开故土那一天起，他再也没有享受过地中海的阳光和清风。这位在中国度过了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把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思想传到中国，使中国人打开了眼界，同时又第一次把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传到了欧洲，为后世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Yeah, from the 16th, exactly. I don't know, we can research that.
Mm-hmm.
I can't
remember. Okay.
Here's a lot of photographic set. Matteo Ricci, which was sent to us after the excavation and in Pekin, where he is buried, as a sense of relic. We call it relic, for the Catholics it is a symbol of holiness. So Matteo Ricci has this thing of holiness for what he did to China and for the Society of Jesus. That is why we have him, his bones here with us in the archives.
徐光启结束3年的守制，回到北京。徐光启没能见到利玛窦最后一面。第二年夏天，京城一连下了很多天大雨，闲居在家中的徐光启再次拿出了几何原本，和耶稣会传教士庞比我和熊三拔一起对译文进行重新审阅，增订修补多处，并再次出版。这时候徐光启知道，因为利玛窦的去世，他恐怕再也没有机会翻译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了。与第一次开印时的欣喜不同，这一次的教令让徐光启感慨万千。他在一手重新提了一部码，回顾了翻译的前前后后，结尾留下了一首绝响的挽歌：继承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书已四言。图书馆收藏的新刻版几何原本，在第七卷的页首，译者的署名是英国韦列雅利、海宁李善兰。他们翻译的后九卷出版那年，在位的是中国历史上倒数第四个皇帝咸丰。此时据几何原本前六卷第一次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250年。